现在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，小鱼阿姨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曹文轩的《草房子》。在第六集的时候，小鱼阿姨说，我讲得挺难过的，为什么呢？老师因为陆鹤秃头不让他参加会操比赛，陆鹤觉得自己的心被伤到了，为了报复老师，他执意要参加会操，在会操的过程中突然把头上的帽子飞了起来，使得会操时的秩序一片混乱，他们学校失去了获得第一名的这样的资格，大家都挺生气的，然后就怎么样呀，就冷落陆鹤，不和他说话，不和他打交道。这个过程呢，让小鱼阿姨觉得心里特别的难过，特别的疼。我想任何问题呢，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昨天我也在节目中告诉大家了，希望你和爸爸妈妈就这件事情进行讨论，有好的想法告诉我。昨天我收到了三封邮件，在这里呢要谢谢三位小朋友，姚冰丽、陈海浪还有王瑶宇，谢谢你们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呢发来了邮件，谈了自己的看法，你们告诉我你们的心情也挺难过的，也同意小鱼阿姨的观点，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应该沟通，和爸爸妈妈沟通，和老师沟通，甚至是可以不妨和校长谈谈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一起回到故事中来，今天要讲第七集。上回我们还说到，陆鹤在路上被狗咬伤了，他呢找了一片叶子贴在伤口上，然后拄着木棍走，一瘸一拐继续上学。我也说到了，这种情况呢其实应该是及时的处理伤口的，不一定马上赶到学校了，可以请路人帮忙呀，可以打电话给家里人，只是那个时候他们不像现在这么方便。那小鱼阿姨说的方式是目前大家遇到的一个处理办法。再说陆鹤吧，快走到学校的时候，他把一瘸一拐的动作做得很大，他要夸张，他想要有人注意到他，可是呢他看到没有人注意他，他又不能变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上，所以他就把那种夸大了的动作呢一直坚持做到了教室里。终于呢有人问他怎么了，他就大声地说，我被狗咬了。于是他也不管那个同学是不是愿意听他被狗咬的故事，就开始讲起来，那是一条大狗，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狗，好家伙，我心里正想着事，它就悄悄地咬了我一口，你们看我这伤口。那是一个不小的伤口，还清晰地显示出狗的牙印。这时候他把伤口看成了一朵迷人的花，你们来看。有几个人看了以后又离开了，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继续的在讲狗是怎么咬自己的。可是没什么人理会他，为什么你还记得吗？就因为大家都生他的气呢，因为上回他使得油麻地小学蒙受羞辱，他扰乱了油麻地小学正常的会操。后来呢老师来了，老师见陆鹤没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就问他怎么了，他回答被狗咬了。老师一边擦黑板一边说道，被咬了就咬了呗。陆鹤觉得很无趣，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这个时候孩子们，你的心情是什么呢？小鱼阿姨还是觉得凉飕飕的。不知不觉呀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是一个新学年了，一些孩子长个子了，另一些孩子呢却原封不动，有一些孩子成绩突飞猛进，而另一些孩子呢成绩却直线下降，一些孩子本来是和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愿意粘得很近的那种好朋友，现在却见面不说话了，甚至想要抓破对方的脸。因为这些原因吧，个子的原因，成绩的原因，同学关系的原因， 新学年开始后要打乱全班，重新编组。陆赫在想，自己会被编到哪一组呢？孩子们，你的新学年也快要到了，你们班会重新编组吗？你对自己编在哪一个组有自己的一些小算盘吗？好，我们回来说陆赫。陆赫在想，自己会和桑桑编在一个小组吗？他不太喜欢桑桑，心里常说，你不就是校长的儿子吗？可是他又觉得桑桑不太坏，和他在一组也行。还有香春，他会和香春编在一组吗？陆赫觉得香春是个不错的女孩子，但是香春的姐姐脑子出了问题，常常离家出走，弄得香春心情不好，也不怎么搭理人。不过陆赫又在想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和香春一个组吧，也许自己还能帮香春去找姐姐呢。可是谁也没有想要和陆赫编在一个组。陆赫他那么多的心思，显得有些自作多情。这种情况让人心情很不好，对不对？没有人特别的喜欢自己，自己呢倒是有几个印象不错的同学，那一个人为什么会不受到集体的喜欢呢？当然是有原因的，他伤害了集体呀。如果你也曾经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，小鱼阿姨想对你说，新学期来了，改正一下，同学们可以重新的认识你，没关系的，过去嘛，它都会过去的。等到各个小组的初步名单已经在同学中传来传去的时候，那些得知陆赫就要在他们小组的同学呢，就一起去找蒋一伦老师，说他们不要陆赫。于是蒋老师把陆赫分到了另一组，但是另一组的同学也来找老师，老师没办法了，每一个组都不想要陆赫。最后蒋老师只好把陆赫叫到了办公室，问他想分在哪一组。陆赫用手指抠着老师的办公桌，老师让他别抠了，他就把手放下来。老师又问他愿意在哪一组，他又开始抠，老师又让他别抠。最后老师叫他自己选择的时候，他说道，随便。就这样他走出了办公室。不过陆赫也没有回教室，他走出了校园，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向前走，一直走到了一个大砖窑。当时砖窑顶上还在灌水，一窑的砖烧了3721天，现在都已经烧熟了，再从顶上慢慢的灌上7天的水，就会落得一窑的好青砖。啊，原来做砖头是这样呀，小鱼阿姨还不知道呢，这书里还告诉我们砖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想很多孩子和小鱼阿姨一样不知道啊。你看，一窑的砖要烧3721天，然后呢要从顶上慢慢地灌入7天的水。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讲。熟胚经了水，往外散发出了浓烈的热气，整个窑顶就好像是被大雾弥漫着，从西边吹来的风把这乳白色的热气往东刮。陆赫呢正迎着这股热气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后来陆赫爬到了离窑不远的一堆砖胚上，他完全被笼罩在热气里了。偶尔吹来一阵大风，吹开热气才会隐隐约约地让陆赫的身子露出来。大部分时间谁也看不到他，他也看不到别人。陆赫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有湿润的热气包裹着他，抚摸着他。但是小鱼阿姨相信每一个听故事的孩子都知道，陆赫挺孤独的，对吧？他不被人喜欢，他也觉得别人呢不怎么喜欢自己。时间过得真快， 下面我们要说春节。春节即将来临，油麻地小学接到了上头的通知，春节期间将举行全乡43所中小学的文艺汇演。这种汇演基本上每年都要举行一次。油麻地小学呢，自从桑乔担任校长以来，在每年的大汇演中都能取得很好的名次。如今作为办公室的那栋最大的草房子里，挂满了在大汇演中获得的奖状。每当遇到汇演，油麻地小学就不得安宁啦。各个班级中有表演才能的孩子都会被抽调出来，在临时当排练场的一栋草房子里，经常是成日成夜的排练。有些孩子呀都累得睁不开眼睛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校长就会用鼓槌拼命地敲呀打呀喊呀，醒醒醒醒。于是那些孩子就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一边又迷迷糊糊地上场，想不到台词，或者是说错了台词，那是经常有的事情。说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，大家就会一阵爆笑。而在爆笑声中，那些还没有清醒过来的孩子呢，也就清醒了过来。桑乔校长除了大声吼叫之外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，都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些能够为油麻地小学争取荣誉的孩子。其他的孩子经常要参加学校的劳动，而这些孩子可以不参加。每学期评奖，这些孩子呢，都会因为参加了油麻地小学的文艺宣传队，获得一些格外的便宜。夜里排练结束以后，校长会让老师们全部出动，把孩子们一一护送回家。他自己呢，也会背着孩子走过泥泞的乡村小道，或者是走过被冰雪覆盖的独木小桥。桑桑和纸月都是文艺宣传队的。因为每年都争得好名次，所以对于油麻地小学来说，再争得好名次难度是越来越大了。那天桑乔校长把蒋一伦等几个老师叫到了办公室，不容商量地说，
今年必须再拿第一。
蒋一伦老师说没有好本子，
桑乔说没有就找，找不到就写。
蒋一伦去了一趟县城，找到了县文化馆，从老同学那里取回了一些本子。油麻地小学的策略是大人的戏小孩子来演，这样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桑乔说啦，
你想想，一个8、9岁的小男孩戴顶老头帽，叼着一支烟袋，弓着身子在台上走，那能不好吗？这本身就是一出好戏。
他让蒋一伦他们今年继续坚持这个策略。因此呢，蒋老师就从县文化馆带回了大人的戏。桑乔看了以后，和蒋一伦商量，从中选了两个小戏。其中一个是桑乔校长最看重的屠桥。屠刀的屠，大桥的桥。屠桥是个地名。剧情呢是很一般的。屠桥这个地方有一天来了一个连的伪军。这些人在那里无恶不作，欺压百姓。那天夜里来了新四军，把他们全堵在被窝里。桑乔校长看上这个本子，是因为里面有好多让人不得不笑的场面。几个主要角色很快就分配好了。新四军的队长杜小康，18岁的姑娘纸月，伪军连长柳三下。听故事的孩子们，你演过戏吗？如果没有呀，可以不妨学着演演戏。演什么呢？你可以演你自己看过的喜欢的动画片呀，也可以演你自己看过的喜欢的书里的角色呀。你来挑头，说不定也能有一出好戏诞生呢。哦，快到9点钟了，小鱼阿姨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孩子们该睡了，我们下回再讲故事吧。晚安，宝贝们。